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你是上帝，你是自由有你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是使无变有的上帝，更是使死人复活的上帝。你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在基督里更是我们的上帝。主，我们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我们立新约，就是你要把你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你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你的子民。主，你要和我们有生命的相属相爱的关系。主，我们切切的为我们自身祷告。主，求你使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求你使我们真心的举主伟大。主，也求你开恩可怜中国这片罪恶深重的土地，我们也晓得有你阳光雨露的滋润。你若要纠察我们的罪，你若要纠察中国历代暴政暴君革命流血之罪，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在你面前站得住，但是在你有赦罪之恩，为要使我们敬畏你。主，我们也把以下的交通分享的事情交到阎王，求你在我们中间设摆你的宝座，荣耀国度权柄都属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所以我们在以下的分享中讲到上帝的国度，讲到上帝的主权，然后我们在我们的交流中特别讲到神圣法。其实阿奎那他是一个神学大家，哲学大家，也是一个法学大家。其实一个真正的神学家或者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是稀里糊涂的信徒，要成为真正的耶稣基督的什么门徒，而且按照我们学习的功夫都应当做什么师父，真正的认识神效法神，就要成为神学家，真正的明白上帝对我们纯全善美科学的什么旨意，也就是上帝显明的旨意。我们不是明白上帝隐藏的隐秘的什么旨意，交鬼了，算命了，占卜了都是想窥探上帝的什么奥秘窃夺上帝的什么荣耀，掌管自己和他人的什么命运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神棍都是巫婆神派跳大神的民间宗教，但是这些是多之什么又多。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显明的旨意而且圣经上有句话，我们翻到以赛亚书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这些经文没有的话不着急，我读给大家听。在以赛亚书的42章第21节，以赛亚书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书卷先知以赛亚本身也是宰相也是以色列的王主，但他更是上帝的什么仆人他为了坚持真理传讲真理就被那些暴君腰斩所以真理的时候要付出代价，但是不值得付出代价的也不是什么真理然后我们看到上帝光照先知以赛亚使他传讲的非常深刻高雅广博的信息，然后其中有一节经文说42章21节，如果你找到你记住，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这是我们中国基督徒目前教会隐藏的信息，隐藏的信息。我们不晓得耶和华因他自己什么公义的缘故，上帝的旨意是愿公义如大河什么滚滚，江如河什么滔滔。上帝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什么同行。在生命记录还有这经文，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其实那地方不是至公义 justice you should save you should pursue， 你应当寻求什么公义啊，公义啊，公义啊，你要什么寻求，因为公义是上帝宝座的什么根基。所以奥古斯丁有句话，哪怕为了公义的缘故全世界都毁灭都是可以的， 如果全世界不在公义之中，这种存在有何价值呢？而且上帝也确确实实曾经因着罪恶滔天，因着人从小时心里所思所想的都是什么罪，然后就把这个世界什么毁灭了，那就是大洪水时期啊，只有挪亚一家什么八口人啊，是义人啊，也是传讲什么义道，当然也是因信什么来称义的。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要因信称义，而且我们还要因信什么行义，那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也应当是用义这个字来概括我们的一生啊。如果我们没有因信称义，那我们不管你在世上有多么地位，在上帝面前没有地位啊，在上帝面前你不过是欺天大盗，瞒天什么过海啊，你生活在上帝的空间中，上帝赐给你那么多才能，赐给你生命，我们的动作随流气息都什么在乎他，那生老病死不是你的啊，每一片阳光，每一丝空气，那都是来自上帝的，不是我们劳动的，不是我们花钱买的啊。其实生命中的是最必须的东西，恰恰不是我们劳动所得。那现在我们一口气喘不上来，那还是女士吗？还能维持吗？就完蛋了。所以说你看到上帝赐给我们生命自由，追求什么幸福的权利啊，那些人生中最最宝贵最最珍贵的往往不是我们劳动啊，不是我们配得的，阳光雨露都是上帝什么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不归荣耀给谁啊？给上帝啊。所以这就是不公什么不义，人不信上帝啊，人反倒在这个世界上认贼什么作父，认贼作父啊。所以人心啊是何等的刚硬什么悖逆啊。但是无论如何，耶稣讲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律代表，断不能进什么天国啊。这些经文对中国教会也是，我们不讲我们的义，上帝让我们因信称义，就是为了让我们因信行义。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什么做成，不要叫我们什么行善，就是上帝预备我们什么行义啊。上帝给我们的呼召不是让我们得救，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是你们要成为什么圣洁。什么是真正的圣洁？那就是出于信心，出于爱心，内在的动机，合乎上帝的律法，那是圣洁的标准，而不是合乎人的恶规、恶俗、恶法、恶意、邪情、私欲，而是唯独合乎上帝的什么律法，并且为了荣耀上帝什么而行啊，不是为了让我们自高自大啊，不是为了让我们光宗耀祖啊，不是为了让我们大国崛起啊，称霸世界啊，二是让我们为了荣耀上帝而行。当我们每个人都荣耀上帝的时候，啊，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就是让我们爱人什么如己啊，上帝面前人人自由，上帝面前人人什么平等，上帝把荣耀尊贵赐给了什么每一个人，上帝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上帝让我们都要在基督里与他一同作王，与他一同执掌什么王权。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因着圣灵的高抹，我们都有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分、恩赐和荣美，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但是我们看到这节经文中当讲到耶和华一位公义的人，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你看到现在教会都把神的律法什么废了，所以圣经讲的我为他写了律法千万条，但他却认为与他毫无什么相关啊。现在很多人律法废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说你还守不守交通规则？好的神学使人的常识上升成见识，坏的神学就把人洗个脑残，就丧失了基本的什么常识啊！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基督是创造全体，那就是物各有则，各成什么其类，自然界有自然界的法则，道德界公共领域中有道德界公共领域的法则，包括我们的内心也有心灵的什么法则啊。如果没有法则存在，如果法则本身解体了，那这个事物这个存在本身就不会再什么存在。如果没有交通的规则，会有交通的秩序吗？如果没有政治的规则，会有政治的秩序吗？啊，如果没有春夏秋冬的规则，会有天气吗？如果没有日月星辰运行的法则，那日月星辰会星罗棋布吗？当我们否定了这些法则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废除了存有的界限，甚至我们废除了存有的本质。啊，我们为什么说废除了存有的本质呢？这个存有的本质就是神的法则。你研究每个领域，你研究每一个对象，你都要发现这个领域这个对象本身所蕴含的法则。当你发现了这个领域这个对象本身自由的那种法则的时候，我们就说你做出了科学的什么发现。但是无论如何，其实我们看到这些，当我们废除这些法则的时候，其实也就废除了存有的界限和什么本质。所以上帝律法的功用可在人的什么心里。那这个律法的功用啊，就像这个电脑啊内装的软件，如果这个电脑没有内装的什么软件，那你买的就根本不是电脑，那就一堆什么废铁，那你不能称之为什么电脑。这个电脑软件你通常就要带着，你必须是内装的。所以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什么心里。那中国人讲人人都有一杆什么，人人都有感情，人的良心都是道德的什么法庭，或以为是，或以为什么非。如果一个人没有了良心，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为人处事的基本的什么底线，那我中国人说的很到位，这还叫人吗？真不是人啊！啊，禽兽不入啊！哎呦，你说禽兽不入，人家禽兽都有法则，空中的鹳鸟都有来去的什么定期啊，他们都遵守上帝所设立的在自然界的什么法则啊。但是唯独人刚硬悖逆荒谬绝伦，竟然敢违背上帝的什么律法啊。所以圣经讲违背我的啊，其实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是通向什么死亡啊。在英文中很有意思， You break the law， 哎，你违背了什么法律， But the law is never be broken，有没有被公开？就是你违背了法则，你违反了法则，其实真正违反的法则还在那里。你违背了交通法，交通法还在那里。但是被罚款的、被撞死的是陈的。啊，所以当我们伤天害理的时候，你最终伤害的是谁呀？是自己。啊，伤害的是人本身。啊，多生未必什么自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就讲到，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文士就代表了知识的经验。我们看到尼哥底母这些法利赛人，那是精英啊，啊，他们还是做义士啊，就是议员啊。所以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不管他们是知识界的精英，还是宗教界的精英，也是道德界的什么精英，也是政治界的什么精英，或者是整个社会的什么精英，那耶稣给我们的挑战绝不是小的。耶稣说你的义应当胜过文士和法律带来的什么义，耶稣从来没有说你的义要胜过流氓的义，你的义要胜过妓女的义，你的义要胜过傻三滥的义，你总要比猪公子好不好。耶稣基督为我们什么舍命，把我们是当作是重价的什么珠宝，用他的生命本身把我们什么管啊，是我们你是尊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啊，是上帝的什么子民， 是要我们彰显的招我们出黑暗有奇妙光明者的什么美德啊，但是我们却丧失了这个义的基本的什么概念，所以这个方面很可怕。所以当我们讲到这节经文说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伟大什么为尊，在宗教改革时期啊，苏格兰神学家 Rochefort Samuel Rochefort 他写一本书叫 Lex Rex， 就是 Law is King， 他发现了一个什么重要的原理呢，国王本身你不是永永远远的国王，比你国王更大的是什么律法，上帝的律法，你一旦违背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你伤天害理的时候，你不再是国王，你是毒妇什么女子。所以我们看到英国清教徒革命的典风就是把当时的啊国王推向了什么，法国革命的典风也是这样啊，虽然有一定的争议之处，也是把国王推向了什么半途啊。然后我们看到商周革命，那当时孟子的争议，哎呀这老百姓堂屋革命者不是世王吗，那孟子说文朱夷毒妇不是世王，因为当他伤天害理荼毒什么百姓的时候，他已经不是王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超级犯罪什么分子，应当尽快的要把他绳之什么依法，这才是天经什么第一。所以你国王的权柄是神圣的，但是国王本身不是什么神圣的，当你行使这个权柄的时候，你要成为上帝的仆人，要成为人民的什么公仆，但是一旦你自己违背律法，一旦你自己伤天什么害人，你就丧失了合法性啊，因为这个合法性就是合法性，就是合乎上帝的什么律法，你一旦你不合乎上帝的律法，你倒行什么逆事，伤天什么害人，坏事什么做绝，这个时候你一定成为毒妇什么女子。所以苏格兰圣约神学家卢瑟夫他就发现啊，圣经中所启示的 Law is King， 说国王的合法性不是来自于君权神授，不是因为你是国王，你的权力是上帝赐给你，然后你这个人就成了啊印度圣牛 Holy Cow， 理解印度圣牛是什么意思啊？碰不得啊，一朝为君永远为君，而且是君权神授，别人什么都碰不得，他至高无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清教徒的革命啊，宗教改革的传统啊，现在很多西方也失落了，但是西方失落并不可怕，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落实在实际生活中，宪政了、法治了、有限政府了，这些已经是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所以虽然有的时候他们数典忘祖，忘于什么服役，但是瘦死的骆驼比什么比马大，人那个架子还在那啊，那个根基还在那，就跟我想了一年说安然什么会计公司啊做假账，然后丧失信用，信任什么信用危机，然后我们中国学者有没有写文章，我们绝对不会出现信用危机，因为我们根本不讲信用我们不会出现信用危机，那我们不讲信用，我们做的账哪能账讲信用所以就看到你发生信用危机道德危机还算不错，因为说明你还是有信用，还是有道德啊，还是有法治，还是有什么文明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很深很深的道理啊，其实圣经中启示的很显明，所以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什么心。所以所罗门讲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什么本分。但是在希伯来文中，根据我有限的考察 That is human being，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人，这就是神。你一个人竟然不信为上帝，一个人竟然不遵守律法， 啊，竟然不遵守天条天规，啊，竟然不敬畏上帝，要与天斗争，那就丧失了基本的人性，就违背了人性的法则，就可以称之为这个人本身就是反人性罪。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看到这些道理啊，都是圣经中启示，啊，都是非常啊非常深刻的。所以我们讲到刚才的权力讲，说宗教改革的时候，就剥夺了皇室贵胄啊，自以为生来就标着什么
金钥匙，
那种所谓神圣的不可剥夺，别人不可碰不可摸，唯独归他家有，唯独归他有，那种所谓的君权化。所以你就看到那个时候就开始，在英国就开始虚君制，君主什么
内线，
然后这个宗教改革清教徒革命的典风是在美国时期，到了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在圣灵的光照下，人就认识到不光是不是君权神授，不光不要搞君主立宪虚君制，根本就不要立王，因为上帝当初以色列人向撒母耳要求给我们立王，上帝喜悦不喜悦？上帝甚不喜悦。上帝说本来我是他们的王，他们也都是王，但是他们为什么效法外邦人，要使人上人呢？要是众弟兄之上有一个人骑在我们身上呢？上帝见到撒母耳警告他，那王要收你的钱，让你十分什么纳意，只有上帝才十分纳意，你人何德何能啊，还站在他收十分之一，就站在上帝的位置啊！所以法老收十分之二，那就是法老的铁轭，那就成了暴君暴政的代表。现在你看政府收多少？
56%，
你加起来不下50%的，所以应该是普遍性的暴君暴政啊！但是我们暴君暴政，他稍收一点，我们就感恩戴德，感激涕零的，因为我们丧失了基本的神权神法的什么意思。然后上面又警告他，这国王他又要拿你的抢你的女儿做什么嫔妃啊？十个人。三宫六院72什么嫔妃啊？所罗门晚年的时候有多少嫔妃啊？
三千。
啊，然后东方的宫廷常常上千什么上万。啊，而且一到侯门入海神啊，从此就不能出门了，啊，也不能够，也很难下嫁什么民间。那土耳其的宫廷，伊斯坦布尔附近是海。那么多的宫女，最后很多就装麻袋就顺着什么海里啊。中国历代的封建专制的王朝，往往养宫女什么寻到陪葬。你看，甚至像大卫这样贤德的君王，晚年的时候还要搞一个小姑娘给他暖床，有没有这个现象？
有啊。
那所罗门被称为智慧的君王，也老年反。你就看到人间有人做君王可靠不可靠？大卫给我们做王也不可靠，所罗门给我们做王什么也不可靠，唯独上帝是我们的什么王，而且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先知祭司与君王的职责啊！不要让人家主宰我们的命运啊！不要让他们给我们权利，给我们立法。所以这个方面，你就翻到以赛亚书啊，33:22，在以赛亚书33:22，这节经文找到你可以去读啊，是非常关键的一节经文啊。以赛亚书中启示了很多啊非常崇高的真理啊，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只讲几个真理啊，比如说啊，必有婴孩什么为我们而生，政权要担在他的什么肩上。还包括受苦的什么仆人啊，其实以赛亚书中还有很多关于新天新地啊，关于律法为大什么为尊啊，甚至还有关于这个立法、执法、司法三权什么分离啊，就说哎呀，立法、执法、三权分离这样的这个宪政的基本原则啊，这样的一个开创性的道理 圣经中早于什么？
救赎。
而且也只有在基督教国家里边，这个原理才得到
实现，
还得到实现。啊，你佛教国家、道教国家、中国的这个马教国家啊、牛教国家啊，基本上不可能实行。啊，实行的时候最多也是啊狗皮膏药。啊，因为它不是发自内心的，啊，它都是各种各样的政治表演，演不下去了。啊，你方唱罢我什么登场，城头变换什么？然后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在33章的22节，咱们可以一起读。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啊，你就看到先知以赛亚在圣灵的开启下，啊，直接得解了上帝旨意的奥秘。这个奥秘本来是任何人都不能够测透，都不可能靠思辨的哲学能够测透。但是圣经中讲的奥秘不是玄之又玄，圣经中讲的奥秘都是借着圣灵的光照，也由上帝话语的出口先知向我们什么解开了。启示都是奥秘的什么解开，但是这个奥秘的解开又分两个层次，一个是字句的什么解开，第二个是什么经意的解开。字句解开明明白白放，但是你有眼什么捂住，你视而什么不见，你读华句你读多少遍你也读不出来，为什么？有这个意思我怎么没读出来呢？你就读不出来。所以我们真的不明白圣灵开恩赐给我们，让我们什么明白？说圣经不光是圣灵所漠视的，要真正明白圣经，也必须领受圣灵的什么光照的。啊，这个圣灵的光照也是至关什么重要的。然后我们看到说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这个权利是一个什么权利？绝对是司法什么大权。然后耶和华是给我们设什么律法的 ，The Lord is our lawmaker。这是什么大权啊？律法大权。耶和华是我们的王，这是什么行政大权？你一看，哎呀，我们一读这个文本，哎呦，怎么这就讲三权分离呀？所以，当我们这样讲解圣经的时候，那些真正寻求宪政、寻求民主、寻求法治的，他不得不服敬拜上帝在你们中间了。这真是上帝的话啊，这不是仁义呀，啊，这不是意识形态呀，这不是胡法什么奇想啊，这是天意呀，这是上帝的旨意。只有上帝能够激立法、执法、司法三大权力于什么一身，任何人以及任何人所组成的，尤其是公共政府、国家政府，你不可能，你也不配得把这三大权利给予什么一身的。所以你既有立法权，还有司法权，还有执法权，那天下好事什么都是你的啊！你就看到，哎呦，鲁弟兄，你这话挺好。咱别说别的，凡是这个好的话都是国语。我又是国家主席啊，我儿子就是啊银行行长。哈哈，其实哪有什么国有制？你给我想想，哪有国有制？普天之下哪有国有制？啊，中国过去说，普天之下莫非什么王土有，率土之滨莫非什么王土。你看到中国人既没有以土地为标记的财产权，也没有那种公民身份的那种自由权。哇，中国人这几千年太可怜了。啊，没有土地你就没有财产，为什么呢？任何的物 property 财产，或者是地上物，或者是什么地下物，都以土地的存有、私有为权利的什么基础。啊，然后如果你没有人身的自由 ，property 我们讲的物权、人权，啊，英美法 ，common law 就讲两部分，物权还有什么人权。大家另外写程序方面，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看到，如果你没有人身的权利， 你应当是官家的奴才，三姓的家奴，那你怎么能够做一个人呢？啊，君让臣死，臣什么不得不死啊！啊，几千年来都是勤政啊！啊，毛泽东引以为自豪的，我比秦始皇还什么？
秦始皇
啊，秦始皇坑了多少人？你看我坑了多少人？啊，所以很多人就拜毛泽东。我说你为什么拜他？他说你看毛泽东害了那么多人，没有人把他害了，这就是害人成精成神了，所以要拜。真是很可怕啊！我们中国这个加害者和受害人其实都是罪人啊，这是啊没有更多的犯罪的机会，犯罪的什么权利？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看到这三大权力的分离，从学理的角度、真理的角度是清清什么楚楚，然后从历史的角度也清清楚楚，律法是从摩西来的，啊，上帝借着摩西借着先知臣民律法。然后这个司法大权是由谁担任的？祭司啊，你就看到在《申命记》，我们翻到啊《申命记》在《申命记》的十七章啊第八节到十三节。申命记找到申命记第十七章第八节，我们找到的简单一起读一下，一二三。
你城东落去的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地，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立位的领当时的审判官，去问他们，他们必将判你指示你，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你，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又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
判
你
不可偏离左右，若为善而不听从，那是你的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这样你便将恶从以色列中革除，众百姓都要听见害怕，不敢擅自行事。所以培根讲的说，他不到是杀人放火，这罪是罪，但并不是根本性的对公义和司法的颠覆。但是如果司法制度，如果是判案的贪赃什么枉法，这就颠覆了整个公义的什么本源。因为社会上犯罪现象再多，如果到了法院体系能够得到司法的什么纠正，那他就不敢犯了，那犯了他要赔，他要付出足够的什么赔偿。正是因为我们在座的没有法官啊，有法官也退出来了，他大概冒两头角吃了原告什么而吃被告，正是因为这个司法制度的这个贪赃枉法啊，然后中国几千年就充满了一个字，冤啊冤啊！你看那些老百姓告状啊，深渊的，有的用红笔，有的用血，他身上白挂写一个什么冤啊，啊，所以这个冤情啊，啊，甚至窦娥什么冤，啊，这个冤情上达于什么天，啊，感动上天，那就是人间实在找不到什么深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地方就看到祭司享有什么权利啊？祭司享有司法权，啊，是审判大权，啊，而且必须听，啊，不听的，啊，抗拒司法大权的，就是，因为如果祭司做出公正的判决，公正的判决却得不到执行，那么整个的司法公义就完全什么颠覆了，啊，这个藐视法庭， 这个拒不执行，甚至比其他的罪本身更什么，更邪恶。其他的罪伤害的只是一个人一个物，但是你却是伤害的是整个的司法什么
体系
制度和体系。你使得人对于整个的司法制度、整个的审判体系丧失了基本的什么信心，这样人就不再服从什么审判，人活在自己身边，活着就找黑社会讨债了。在这些方面你就看到这个裴婷所说的话，这些都是从圣经自然什么而来。所以我们看到先知要陈明律法，祭司要根据律法进行什么裁判。然后你看到君王在十七章的第十七节，十七节到二十节，我们找到一起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虑非命，恐怕他的心意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己经营。他得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为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受苦，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戒律，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所以一个真正年长日久的统治一定是法治。当你颠覆了律法，颠覆了司法，颠覆了公益制度的时候，你的权利本身就已经丧失了什么合法性。你就为你自己，甚至为子孙后代带来无穷的什么祸害。甚至我们讲这个咒诅、这个审判、这个伤害是来自谁啊？上帝。所以在十条诫命中讲，爱我是我诫命的，我要祝福他是啊，上千代。第一千零一代时候就不祝福了，不是的，千代代要无数代。但是这个恨我、违背我的诫命的，我要祝福他，知道什么？三四代。为什么四代？为什么三四代？为什么四代以后就不咒诅了？断子绝孙。所以中国人讲富不过什么三代，最多四代，所以谁的咒诅不过什么三四代。名号出去了，断子什么绝孙了除非上帝对你格外什么怜悯，你自己也要认罪什么悔改。那我就简单跟大家这样分享的，你就看到耶和华因他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什么为尊为大律法大过先知，律法大过祭司，律法大过什么君王，律法等于上帝。为什么律法怎么等于上帝？因为律法本身就是上帝性情和旨意的彰显。所以圣经上甚至这样讲，耶和华是守约是衰，所以上帝的约法大于上帝，或者上帝的约法等于上帝，这个方面是语词的理解。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神学上和律法上精准的界定而言，第一，上帝是守约守法，这是何其伟大的宣告！那是冯森榜了，奥林匹克皮克主神了，人间那些想称王称霸做王八的，都是想一条大船什么，在我不受任何法律的什么约束。你看那些异教的神灵，奥林匹克的主神上的那些神，战争的、乱伦的、杀人的，人家有什么罪恶，他就有什么来罪，只不过是他在犯罪方面更有能力，然后就成了异教的什么神灵。但是唯独圣经中向我们启示，耶和华是守约是慈爱，上帝断不会违背他自己，因为上帝的约法本身就是反映他的性情，表达他的什么旨意。上帝不会违背他的性情，上帝不会违背他的什么旨意。 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他的律法是什么？圣洁。所以他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你们要成为什么？圣洁。所以然后我就看到上帝律法以色列怎样三位一体。上帝律法以色列，一个真正的文明或者以色列的立国之本，首先是上帝，第二个是什么？律法。第三个是谁啊？以色列啊。如果我们从圣洁的属性来，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上帝的律法是圣洁的律法，以色列就是要分别什么？为圣的、文明的、宪政的、共和的、神权神法的国家，就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中一个很荒唐的事，当然荒唐的事情太多了，我们需要求神怜悯啊。教会的最大神迹是教会这么荒唐，上帝还给我施恩还存留着啊。所以你不要看到啊习近平先生很健康你就生气啊，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了70年就生气啊，然后怎么还存在呀，眼看时机未满，怎么还不把他们灭了？你要祷告让上帝把他们灭了，那上帝肯定先把你灭了。因为我们常常比他们什么还恶。所以我们要深刻的认罪什么悔改。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明白上帝的法度，你怎么有认罪？因为犯罪就是违背神的什么律法，违背神的律法就是什么罪。而且天地都会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什么废去。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成全神的律法，他两大成全，第一他在解释上的成全。所以耶稣说，你们听到故人讲，只是我告诉你，那是耶稣解释什么律法。同时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那他在行动上担当了我们犯罪当时的刑罚和什么苦楚，也就是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我们学法律的知道，这个中保就是指担保，就是指保证，他要承担连带的什么责任。当他为我们偿付了罪债的时候，我们就因信什么成义。但是人间神学有的时候何其败坏，何其悖逆，明明耶稣基督是中保，我们非得把它讲成是中心。那中心有什么含义？中保有什么不同啊？中保第一 biblical 是圣经影响，第二中保是 covenantal 是圣约性，第三个中保是 judicial 啊是这个法理性啊，第四个中保是 redemptive 是什么救赎性，第五个中保是 confessional 是信条上明确界定，耶稣基督是什么？是中保。但是你说我就喜欢耶稣基督为中心，什么中心啊？货运中心、垃圾中心。啊，这个实际不是一个哲学的术语，也不是一个什么法学的术语，我就是喜欢用中心，没事没事，求神怜悯也可以了啊。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归回圣经，归回大公教会的正传的话，那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就像我所强调的，这个中保第一是背离口是合乎圣经的啊，第二是看不难调是合乎圣约的，第三是绝对上是合乎法理的啊，第四是 confessional 啊是啊教会的什么啊任性的，当然还有可以提出其他很多方面啊。但是无论如何啊，希望这段简短的分享我们能够反复思考啊，耶和华因他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什么为罪。耶和华是审判，耶和华是为我们设立法 lawmaker， 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也必拯救我们。如果我们不承认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的审判者，是我们的赐力者，是我们的大君王，那么你说耶和华是你的救主，这没有任何含义啊。这就是像我们逛商店一样，我们喜欢哪部分我们就要哪啊，这根本不是我心尊主什么伟大的啊。求主就把我们脱离这样的刚愎卑微啊，脱离这样的假冒伪善，脱离这样的自欺什么欺人啊，让我们的信仰所思所行所信所传所讲都能够归回圣经，访问古道啊，通达实务。但是更重要的是圣灵与我们的心什么同证。我就在神学上把它总结为这16个字：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为证啊。今天我们讲的内容或者我们所分享所接下来要交流的 也可以用十六个字概括：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什么？守法。没有敬畏上帝就免谈了啊！对上帝没有怕忌啊！恶人的本质就是他们心里不怕上帝。所以敬畏上帝呢是智慧的什么开端？那个开端啊，不是说啊开端了以后就不怕了，不是那个开端是指根基性的。那个开端就是指建房子，那个开端是指什么？打根基的啊！没有那个对上帝的敬畏之心，免谈了。但是我们越敬畏上帝，越要信靠谁啊？耶稣基督。因为上帝是大而什么可畏的，啊，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真是什么可怕的。我们必须信靠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罪得什么赦免，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什么面前。如果我们是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对圣经的总结是什么？耶稣说：“爱主爱人，这是律法和先知教训的什么总纲。”当然，这也可以称之为。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教育的什么总纲？就整个神圣启示教育的总纲，爱主什么爱人。但是爱主爱人不要仅仅停留在心态上，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贵重，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客观的标准，我们需要一个普世的法则，我们需要不是一般性的客观，一般性的普世，我们需要上帝赐给我们的律法，所以我们需要守约什么？守法。所以新约圣经、旧约圣经一个不变的主题就是爱我、守我什么？
戒律。
但是现在教会的一个很大的悖逆是，我唯一爱为标准了，爱是动机，律法是什么标准？我们不能够因为动机就废除什么标准，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有了标准就不警察什么。动机，说既要考虑，就像我们辩护一样，既要考虑法律标准，啊，也要考虑当事人的动机和心态。我想这些方面都是合乎常识、合乎法理的。说唯愿我们更多的归回圣经，访问道，通达思维，更是寻求圣灵与我们的心什么同正。只要你的信仰不是建立在圣经的文本上，啊，不是建立在古人的遗传上，不是建立在时代的什么潮流上，而是圣经让我们归回圣经，领受的经历。圣经让我们访问故道，哪是正道，行在什么期间？啊，圣经上帝也开我们的心眼，是我们要做时代的什么工人？但是这一切最终都要落实在我们的心，所以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王阳明也讲，圣人之学，心学，这是非常重要。也唯愿我们更多的敬畏上帝，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包括我自己，常常我们不够。如果我们真晓得上帝是大而什么可畏的，如果我们怕他当怕的，我们就不会怕他什么不当怕的。我们惧怕人类就陷入了什么无望，我们就丧失了自由。我们就丧失了人格，然后我们就丧失了一切。所以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那是勇敢、刚强、仁爱什么谨守的心。所以尤其是在东方的国家啊，在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内忧外患的时候，求主使我们刚强什么壮胆，跨过约旦河进入什么迦南地啊，得到上帝赐给我们的流奶与蜜那应许之地，确确实实以荣耀尊贵为什么为冠冕。好，谢谢大家。